各位早晨，欢迎咁多位，感恩我哋可以翻一齐敬拜主。One two, OK， 好，咁我哋咧用祷告开始，一齐低头祷告。父神感恩啊，我哋可以敬拜你，感恩。今日系新嘅一天，我哋可以翻到嚟一同去高举你嘅名，学习你嘅真道，感谢主。感谢主，我哋每个星期可以用星期日，用主日嚟开始一个星期嘅时间。主，我哋嘅目光要喺你身上。每一天我哋要仰望你，每一天我哋要信靠你，要对你有信心。主，求你帮助我哋，加添我哋力量，每日去靠住你系得胜嘅。多谢你啊，俾我哋有你嘅话语，愿你系现在与我哋讲说话嘅，愿你教导我哋。多谢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得胜嘅名求 ，Amen，Amen。咁啊，欢迎大家，请大家打开圣经，打开你嘅圣经啦，去到约书亚记，打开圣经去到约书亚记。今日咧，我哋就会睇约书亚记第五章嘅约书亚记第五章。摩西已经死咗，第一代嘅以色列人亦都已经离世。全部死在旷野，新一代嘅以色列人喺旷野里面出世长大。约书亚呢被任命为摩西嘅接班人，为以色列嘅新嘅领袖。约书亚必须做摩西冇办法做嘅，就是带领神嘅子民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进入叫做牛奶与蜜之地，非常之吸引呢个地方。佢哋必须咧去征战啊，为耶和华去征战，去击败或者应该咁讲，完全毁灭耶和华嘅敌人。我之前见过系嘛，神嘅吩咐，呢班敌人系比佢哋又强又大，呢、这个工作咧系艰巨嘅。对约书亚来讲，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应该是非常之可怕的。但是我们之前都见到很清楚，神不断去提醒他的子民，提醒他的百姓，靠住耶和华呢是赢硬的，远离耶和华呢是输硬的。我想以色列人他们的选择应该很容易做，理论上可以这么说，是吧？百姓同耶和华同神嘅关系咧系关键，佢同神嘅关系咧系要为最重要喺佢哋生命当中。而神咧就系约书亚记第一章咧就系咁样去提醒约书亚。初初上任，神就讲安慰、劝勉、建立嘅说话，约书亚咧会得到神嘅同在，正如耶和华同摩西同在一样。所以约书亚可以坚强勇敢，可以不用害怕，可以呢即係和合本刚强壮胆，佢只需要做啲咩呀？谨守遵行耶和华神吩咐嘅一切说话。呢个约书亚嘅责任，呢个约书亚应做嘅事情，唔需要驚，唔需要担心。上星期呢我哋喺第二章牧师教导我哋係咪呀，喂，原来神系冇讲大话喎，神系唔讲大话嘅神，感谢主。透过拉合同探子的对话，你见到哇，原来呢耶利哥城的人已经得知以色列人同埋耶和华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耶和华神所做的一切，而迦南地的人，耶利哥城的人心是融化晒，惊到震啊，胆战心惊啊。哇，再一次呢神给到他的百姓，给到约书亚呢强烈的鼓励，强心针。感谢主。第三到第四章过约旦河啦，终于要进入应许之地啦，百姓终于可以向前行啦。而佢哋系点样过约旦河啊？正如神喺40多年前分开红海嘅海水，神今天喺以色列眼前分开约旦河嘅河水， 再一次证明原来神是有能力的，唔单止系俾到以色列人见到，唔单止系俾约书亚见到，都俾到迦南地嘅民族清楚知道耶和华系有能力嘅神。喺第四章尾咧，第四章23-24节咧，讲到咧分呢个约旦河咧系有咩目的噶？23节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直到你们都过了河啊。好像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对红海所行的，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直到我们都过了河一样。24节留意了，两个目的的。第一个目的，好使地上万民都认识耶和华的手是有能力的手。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非常之清楚的信息，百姓要知道神是信得过，他们可以永远去敬畏他，降服于他，而当地的万国万民要明白到以色列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是有能力的神，正如40年前在埃及所作的一切，在旷野所作的一切，现今在约旦河所作的一切，将会在迦南地所作的一切，是会显出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百姓不需要担心。啱啱同大家复述咗呢约书亚记嘅头几章嘅圣经啦。去到由第一章去到第五章今日要睇嘅经文呢，呢五章呢你可以话呢係神对百姓嘅准备功夫。係进入应许之地嘅准备功夫。佢哋即将离开过去嘅生命。或者过完约旦河就係已经离开咗。离开旷野的日子，告别是吧摩西的带领，现在有个新的领袖，还有一个新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篇章，对于他们整个民族来讲，是吧，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必须清楚知道他们同神的关系是至为重要的。若果他们要生存在这个新的土地里面，在应许之地，在流奶与蜜之地去繁盛起来，是得到祝福，有神的带领，他们与神的关系是至为紧要的。不论是透过神亲自去劝勉去建立约书亚，或者神透过拉合的口去证实是不是当地人的恐惧，或者是透过分约旦河，是每一张圣经，头这几张圣经，每一张圣经是一一这样去证实耶和华是与他们同在，依靠耶和华就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们必须在旷野去依靠耶和华，在过约旦河去依靠耶和华，是进入迦南地之后继续每一日的生命做啲咩啊？倚靠耶和华，非常之紧要。睇第五章第一节今日嘅经文，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在约旦河西边，阿摩利人嘅众王和靠近海边迦南人嘅众王，听见耶和华怎样使约旦河嘅水在以色列人面前干了，直到他们都过河去，他们的心里惊怕。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勇气全失。约书亚过约旦河就是由约旦河的东边过到约旦河的西边。这些的王是约旦河的边边，西边在迦南地里面，在应许之地里面，以色列人终于入到去了。而大家呢熟悉摩西五经都听过这些民族，阿摩利人、迦南人，是咪？当时我哋讲到七个佢哋必须完全毁灭嘅民族，神吩咐以色列咧去打耶和华嘅敌人。呢七个民族系比以色列人又大又强，凭佢哋以色列人自己嘅力量系一定敌不过嘅。呢班阿摩利人嘅众王，呢班迦南人嘅众王有咩反应啊？他们比以色列人又强又大，但他们这里的反应心里惊怕，勇气全失，完全跟上星期我们看是吧拉合的说话一模一样，拉合跟探子所讲的说话都是这样讲。约书亚记二章10-11节，上星期见到，因为我们听见这个拉合讲的东西，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在你们面前干了，以及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阿摩利人两个王西云和恶，把他们完全消灭。我们听见了，然后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就到心里惊怕，没有一人再有勇气在你们面前站立啊！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也是地上的神。上星期见到是不是拉合强大的信心，耶利哥人强大的害怕，是吧？迦南七族，迦南地的这些的王，这些的民族，这些的城市，他们听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本来已经怕了，现在更加怕了。可能他们的心想，哇，约旦河是唯一阻挡这班以色列人，是吧，耶和华的子民入迦南这个自然屏障，现在竟然河水分开，他们进入了我们的领域，怎么算好？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恐惧，是吧，以前40年前听到红海分开已经够晒怕了，然后最近他们击败了亚摩利人河东的，是吧，两个王国西云和恶，现在他们过了河了，现在来到西边了，是吧，更加怕过河这件事是吓死他们的。你可能他们即会觉得，喂，这个是他们最后的盼望，约旦河可以挡住这班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成200万人，起码200万人现在全部过晒来带住他们的神耶和华。当时的季节呢，约旦河河水呢是水涨的季节，最多水的季节，耶和华就是偏偏呢人最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做神迹，神就是这么奇妙。你看约书亚记第三章15-16节，抬约柜的祭司来到约旦河，他们的脚碰到水边的时候，诶，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尝试涨过两岸的，而神就偏偏在这个时候叫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证明神的能力，神是不是很厉害？16节，水就停住了，那从上游流下来的水就立起城垒，在很远的地方，就是在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往下流入阿拉巴海，就是盐海的水完全被截住截断了。于是人民呢就在耶利哥对面，耶利哥的对面，在正他对面过了河。收割的日子呢就3-4月份的日子，当时呢就是雨季啦，是吗，天啦，降雨量就多咗啦，是吗，山上的雪呢就融化啦，所以河水呢就会涨起嚟啦，比起一般呢平时呢就涨好多嘅。河水是涨过两岸嘅日子，以色列人过晒去喎，是干地都行喎，祭司一掂河水嘅水，水就分开。河西边嘅约旦河西边嘅迦南人啊，系咪呢啲嘅皇帝啊，亚摩利人嘅皇帝仲唔惊，系咪一定系非常之惊，系咪，所以第五章第一次见到勇气全失，因为以色列人嘅缘故心里惊怕。耶和华又一次证明呢佢系信得过，系咪，当时嘅第一章神同约书亚讲，系咪，你唔使惊啊，冇人会喺你面前站立得住。好多时候我哋听到神呢啲嘅安慰嘅说话呢，我哋听咗之后我哋唔係真係相信，而神好有怜悯，即係神呢係俾我哋可以经历到神嘅话语係真实嘅。唔知有冇经历过你自己，係咪，睇完神嘅话语喺圣经里面知道神係有能力嘅，係咪，我应该对神有信心，而神就係俾你生命当中经历咗一啲嘢，你证实咗，哇，原来神真係信得过㗎喎，果然係冇欺骗人㗎喎，果然係真实㗎喎。以色列人好深刻见到呢班人呢系冇经历过红海㗎，冇经历过分红海㗎，佢哋喺旷野长大㗎，但佢哋可以亲自经历到约旦河嘅河水分开了。感谢主。睇第五章第二节啦，喺呢个时候呢明明应该过咗约旦河啦，进入咗应许之地啦，佢哋嘅任务好清楚。要赶走当地的民，是不是要完全毁灭神吩咐他们毁灭的人，然后他们要占领当地的地。现在进入了应许之地了，是不是一切准备功夫呢摩西已经帮他做晒了。现在过完约旦河，你可以说起行了，开波了，是不是拿刀出来了，要去杀敌了，在约旦河对面，是不是耶利哥对面过了河，是不是过完河冲了，是不是去占领耶利哥吧，要行动吧。但是偏偏就这个时候呢，神作出一个非常之不寻常的吩咐，非常之呢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不合常理的要求。第五章第二节神讲什么，那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要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去行割礼。这个是完全不合常理的，现在是打仗的时候，现在终于进入了应许之地，敌人在他们面前，在敌人的城市在他们面前，他们知道耶利哥城的人呢是勇气全失，是胆战心机心惊，是吗？他们知道呢，即是现在是完美的时机，完美的时机去进攻，完美的时机呢去击败耶利哥城的敌人，是吗？耶利哥城这班他们的敌人，是吗？去占领这个城市，现在是没有理由啊去举行什么宗教仪式的，是吗？冇理由而家呢去过咗河之后呢先至行割礼嘅。你想行割礼过河之前行咪得囉，係咪呀？搞掂晒啲宗教活动，係咪呀？即係同神立约，係咪呀？然后呢先至过河。同你即係体力充足，係咪呀？完全冇任何嘅伤口，完全冇任何嘅痛楚，係咪呀？ 100% 嘅力量去攻击。或者你可以咁讲，如果你真係想呢过完约旦河先至行割礼，咁不如呢搞掂咗嘅耶利哥先行啦，係咪呀？唔好呢喺约旦河过完河之后同埋打耶利哥之前去行割礼喎。但神偏偏就係咁样吩咐喎。神究竟諗緊啲咩呢？从人嘅角度嚟讲，係咪呀？要把握时机。你而家呢即係趁佢哋驚，趁你哋人强马壮，啱啱经历完呢个信心大增，係咪？过完约旦河知道神有能力，而家百姓呢士气係好高嘅，係咪？敌人呢士气係好差嘅，係咪？然后呢而家就係正常最佳嘅时机去攻击耶利哥城。从人嘅角度嚟讲，你唔攻击嘅话都起码即係做下啲军事嘅策略啦，係咪？训练下你啲兵马啦，佢哋冇马分，下啲兵丁啦，系咪啊？即系做下一啲军事上嘅准备功夫，去迎接即将要面对嘅战事，即将咧要攻打强大又坚固嘅耶利哥城。从人嘅角度应该咁做，系理所当然啊！嗬，祈祷都唔使祈啦，系咪？最理所当然应该咁做啊！嗬，但弟兄姊妹，圣经经常提醒我哋系咩啊？神嘅意念非同我哋嘅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我们实在太过心急了。很多时候我们实在太过心急，太过冲动，面对眼前的处境呢，我们马上我们的头脑会在那里转。要諗到好多嘅方案，好多嘅解決嘅方案，好多呢即係實際嘅需要，我哋應對嘅策略，有好多我哋認為理所當然嘅行動，然後我哋又心急忘記咗尋求神，忘記咗安靜去等候，忘記咗呢原來耶和華係與我哋同在，我哋以為自己嘅意思是神的意思，但其实不是神的意思，很多时纯粹你太过冲动，你太过心急，你忘记等候。原来以色列人这一班刚刚过完约旦河的以色列人，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军事上的预备，而是属灵上的预备。他们这一刻最需要的不是军事上的准备，而是属灵上的准备。今天我们看第五章会见到呢，神是教导紧以色列人，是他们呢去开始去参与去征服迦南地这个神的工作之前，去做神的工作之前，他们必须搞清楚他们的优先次序。他们必须呢搞清楚他们同神的关系是否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最重要的位置，是开始做神的工作之前。要搞清楚神的关系。呢度神吩咐约书亚去制造呢个火石刀，第二次为以色列人去行割礼。有啲人都认识知道割礼系咩意思。割礼系男性嘅生殖器官喺阴茎嘅前端，系咪将个包皮去割除。你话咪先。割咗就割咗㗎喇。点割第二次呢？呢个阵间我哋会睇。但系当时喺古代呢，唔系淨係得以色列人呢会有行割礼呢个嘅习俗嘅。当时其他古代近东嘅民族呢都会行割礼嘅。但係同以色列人有少少唔同。 当时咧好多系一个成年礼嘅意思啦，系咪会行国礼或者进入一个新嘅阶段，成年阶段啊或者婚姻阶段啊，然后咧呢啲嘅民族咧会行国礼。但以色列人咧，佢哋行国礼系有非常之特别嘅意义，系表明佢哋同神特殊独有嘅关系。要大家知道，国礼系神同亚伯拉罕立约嘅记号。大家记得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二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都要谨守我的约，我与你和你的后裔所立的这约是你们应当谨守的，就是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做咩？受割礼，所有男子都要受割礼，你们都要割去身上的包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了，是不是一个肉身的记号啊？一睇就知佢属于耶和华。十二节，你们中间世世代代所有的男子，无论是在加里山的，或是用银子从你不属于你后裔的外族买来的，总之是你家里面，是不是？即是无论是以色列人又好，外邦人又好，总之属于你的家族里面的，现在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标记，是同神立约的记号。大家记得在创世纪，我之前睇创世纪嗰阵时候咧，睇到亚伯拉罕之约，神同亚伯拉罕所立嘅约，神应许祝福亚伯拉罕，赐福俾佢，系嘛？俾佢有地啊，所以我哋叫呢块迦南地做应许之地，因为神应许赐俾亚伯拉罕，应许赐俾佢嘅子孙。唔单止咁，系嘛？神应许咧，亚伯拉罕嘅子子孙孙会点啊？多如天上嘅星，海边嘅沙。神应许呢，呢个呢到差唔多100岁都生唔到仔嘅亚伯拉罕会有众多嘅子子孙孙。好犀利喎。而原来呢个割礼呢就成为咗神同亚伯拉罕呢立约嘅记号。佢世代即係所有嘅男子都必须要受割礼喎。唔同其他当时嘅民族，你啱啱讲成年礼呀或者结婚呀先至去行割礼呀，呢啲系第八日咯，出世第八日就要去受割礼。大家记得喺福音书嘅耶稣出世之后，玛利亚同埋约瑟带佢去行割礼，第八天。以色列人、犹太人，佢透过咧去行割礼，佢哋系表明对神有信心，表明佢哋相信咧亚伯拉罕同神之间嘅呢个约啊，相信神嘅应许啊。表明咧，佢哋想有份啊！所以弟兄姊妹听清楚啦，行割礼咧唔系受割礼嗰个人嘅信心嚟嘅，而系父亲嘅信心。作为父亲，要帮自己嘅仔第八天去行割礼。呢、这个八日大嘅 BB 唔知发生咩事，冇可能认识耶和华，冇可能对耶和华有信心。割礼系父亲对耶和华一个信心嘅表现嚟嘅。父亲若果对耶和华有信心，就会在第八天行割礼，表示我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来的，我是参与这个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这个就是身上肉身上一个记号。实质来讲呢，当父亲揸刀在儿子的下体去准备动刀的时候呢，他实质上 是凭着信心这样讲，我是依靠神，不是依靠我的儿子去延续我的后代。明白我说什么？当父亲揸刀在儿子的生殖器官去准备动刀的时候，他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我是靠着神，不是靠着我的仔的生殖器官来延续我的后代。是很有意思的，不知道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要用生殖器官啊，用下体啊，系嘛，用割礼呢个礼啊，去表明神嘅约，其实系好有意思嘅。亚伯拉罕同佢世世代代嘅后裔要谨守神嘅约，所有嘅男丁要受割礼。第五章第二节约书亚记呢度讲到，神话要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发生嘅咩事？点解要咁样做？同埋点解要呢一刻做？啱啱都谂过呢个问题系嘛？过完约旦河，未打耶利哥城，点解要选择一个咁对佢哋不利嘅时间和空间、地点去做啲咁刺激嘅嘢？ 做啲咁有害身体嘅当一刻咁痛苦嘅事情。佢哋背后系约旦河，前面系耶利哥城。神唔可以揀一个好啲嘅时间咩？无路可逃喎、啊，而家系咪做完呢个手术之后，佢哋冇地方走啊！后面系河水高涨嘅约旦河、啊。八日大嘅 BB 行国礼，系咪？横掂都喊噶啦，系咪啊？即系是但啦，系咪啊？哇！你成年嘅男子，呜，要行国礼，你起码成个星期喐唔到，成个星期忍痛、啊。是非常之痛苦的，以色列人呢会在一刹那之间失去所有的战斗力啊。是好愚蠢的决定来的，耶和华你想的什么啊？创世纪34章，如果大家记得雅各的女呢底拿被人玷污，被人强奸之后呢，强奸她的人呢就跟雅各的仔去提出要求，提出婚事啊，是吗？我娶即是她为妻，是吗？然后呢雅各的儿子就说好啊，你想要我哋嘅妹妹，你哋全城嘅人行国礼，因为以色列人系行国礼嘅。啊，于是佢哋真系行国礼、哦。你睇34章，创世纪34章24、25节发生咩事？24节，所有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了哈末和佢儿子示剑嘅话、哦。于是所有从城门出入嘅男子都受了国礼。到了第三天，他们正在疼痛嘅时候，第三日进痛紧啊！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们西面和利未，拿着刀，两个人趁着他们想不到的时候进入了那城，把所有男子都杀了。西面利未欺骗了当地的人，然后凭他们两个杀了全城的人，是吧？为什么杀得到的？大家痛得滞，还击不到，第三日尽是正在疼痛紧啊，好刺激啊！以色列人若果喺打耶利哥城之先要行国礼，约书亚你点做人哋嘅军事领袖啊？之后征战迦南地点信得过你啊？嗱，当时以色列人有几多人呢？民数记话你听，民数记26章51节，以上就是以色列人被点数的，共有601730人。呢度60万嘅人呢係20岁以上能够打仗嘅男丁、哦、未包括20岁以下嘅男仔，未包括不能够打仗嘅男人，未包括小朋友，未包括妇女、哦、淨係可以打仗20岁以上有601730人。若果约书亚听从耶和华在这里的吩咐，要去帮以色列人去行国礼，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以色列人现在后面毫无退路，前面敌军强大，60万人下面痛苦不堪，他们的处境是非常非常之糟糕。约书亚听神讲啲可以话咧，睬佢都傻嘅神。从人嘅角度，约书亚咁样，喂，唔应该听耶和华吩咐。但系弟兄姊妹，我哋咧继续去睇约书亚记嗰阵时候，或者我哋暂时一直睇紧约书亚记咧，你会留意到一啲嘢。原来出埃及嘅以色列人同入迦南嘅以色列人咧系完全唔同噶。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呢，对神没有信心，不愿意去顺服耶和华。入迦南的以色列人呢，愿意听神讲，愿意对神有信心，或者对比之下，是吗？比他们的父母信心多好多。纵然正如啱啱所讲，从人嘅角度嚟睇呢，喺呢一刻喺呢个地点去行国礼系极其愚蠢，但系呢以色列人选择去听从耶和华，选择去相信耶和华。于是第五章第三节发生咩事啊？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包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了国礼。应该就是因为这件事，这个地方就起了一个非常之生动的名字，包皮山。 一去返呢个地方，我諗返喺呢件事好刺激，係咪60万男丁做晒手术啦。好紧要喎、啊。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第一件事，或者如果你唔计上星期过完河之后，係咪起咗12个石头立石为基，係咪佢哋呢即係准备去打仗之前，第一件佢哋要做嘅事系咩呀？喺神面前搞返清楚佢哋同神嘅关系。搞返清楚佢哋系属于耶和华。搞返清楚呢佢哋系愿意同耶和华，即系同阿伯拉罕所立嘅约系有份喎。佢哋嚟做嘅第一件事唔系军事上嘅行动，而系属灵上嘅行动喎。非常之紧要喎，对以色列人嚟讲。非常之紧要，佢哋而家有个新嘅开始，面对前面一切嘅事情呢系新嘅挑战，新嘅领袖，各种各样嘅事情，佢哋必须清楚知道佢哋所跟从嘅系边一位。唔系跟从自己嘅意思，跟从耶和华嘅意思。当佢哋喺呢一刻决定守割礼，佢哋表明佢哋系属于耶和华。当佢哋返到去呢个包皮山，佢哋会记返起，我需要神嘅祝福，我选择要神嘅祝福，我选择信靠耶和华嘅能力，选择信靠耶和华嘅应许。佢哋不同佢哋嘅父母，呢一代嘅以色列人会选择信心，佢哋父母做唔到嘅，佢哋会选择去做。你睇下睇落去发生咩事。第五章四到五节，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嘅原因是这样。如果听住，如果是爸爸嘅责任，爸爸信心嘅表现去帮自己嘅仔行割礼，点解呢一班人冇行割礼嘅？点解要话第二次帮以色列人行割礼嘅？唔系第八日已经做咗嘅咩？听住，点解呢？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民，就是所有能作战的男人，出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民都受过割礼，这班是埃及出来的人，他们的父母。唯有从埃及出来以后，所有在旷野的路上出世的人民，第二代进入应许之地的人，都没有受过割礼。没有受过割礼。原来一整代嘅人没有受割礼啊，所以神先至话第二次帮佢哋做啊，系以一整代嘅人嘅角度去谂嘅。第一代嘅人有，第二个代嘅人没有。留意一下绿色字，其实呢度第四节一直去到第八节咧，喺原文里面咧有一只字系不断出现嘅，中文喺呢度译做所有，一阵会见到全部嘅意思 ，all 啊 ，a l l o 啊，全部啊，所有啊。两个星期之前我们看到摩西最后的说话，大家记不记得摩西最后临死前的说话，劝勉以色列人，说你们每一代的以色列人是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在这一代去经历耶和华的祝福，或者你在这一代去经历耶和华的咒诅，这个是你的选择，这一代的人究竟顺不顺服耶和华的吩咐，你们自己决定。而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做什么？所有出埃及的人都没有为自己的儿女去行割礼，不是女的儿子行割礼，一整代的人都选择不去听从耶和华，不去跟摩西不是跟阿伯拉罕的约有关，没信心，不愿意去顺服。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惊讶的事，我们一直跟紧他们的路程，我们一直是认识这班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第六节讲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直到全国的人全部就是从埃及出来能作战的男丁都尽灭了。然后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不信服。耶和华曾经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的地。用一句说话反映出一整代人对耶和华的态度，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呢句说话就可以总结咗出埃及嗰班人嘅一生，係非常之可惜嘅，非常之悲惨嘅，同埋成件事係好讽刺嘅。点解讽刺呀？因为耶和华起誓不俾佢哋进入神起誓会俾佢哋嘅地喎。跟唔跟到个说话咩事呀？神起誓唔俾佢哋进入神起誓话要带佢哋进入嘅地喎。一整代嘅人失去资格啦。下一代嘅人会点样回应呢？流奶与蜜之地。四十年前已经知啦。十二个探子入去窥探全地，十个探子返嚟回报是冇信心嘅回报，一开头以为好消息，但原来唔系好消息。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他们告诉摩西，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喎。就是这就是那地嘅果子，系咪有啲实物教材嘅？28节指示住在那地的人强壮，城有坚固，十分高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的后裔，亚玛力人在南地，客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在山地，迦南人海边，约旦河沿岸啊。因为是这样啊，他们选择不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拒绝信靠耶和华，拒绝相信耶和华有能力可以带领他们，于是流浪旷野40年，直到全国的男丁可以作战的男丁死晒在旷野，大家知道。40年之后呢，迦南地的民族是没有变的，他们的人一样是强壮的，迦南地的城一样是坚固和十分高大的，迦南地的民族一样是强过以色列人，是大过以色列人，但是有什么是变了？不是迦南地里面的东西，而是以色列人改变了。以色列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40年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愿意顺服耶和华，有成长，学到东西，经历到神，选择不是凭眼见去行，而是凭信心去行，好有安慰。如果睇到今个星期嘅呢几张圣经，你已经会睇到攻打耶利哥城，又高大又坚固嘅城市，佢哋系施行咗极大嘅信心啊！以色列人去围住耶利哥城，咁城墙就冧咗嚟啦，好大嘅信心。喺呢一刻选择去行割礼，需唔需要信心啊？需要信心，亦都需要忍痛嘅，系咪啊？你睇第七节。约沙记第五章第七节，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兴起来代替他们的，代替第一代的，代替出埃及的人的那些人。约沙给他们行了割礼，这些人是未受割礼的人，因为他们在路上没有受割礼，然后传了又去那只字，一整代是全国的人受了割礼之后，就住在营中刺的地方，直到痊愈，是吧？就是你走不掉的系统的，但你愿意去做。感谢神，值得欣赏。神兴起了新的一代，一整代的以色列人，有信心的以色列人，愿意信靠顺服神的以色列人，去取代他们的父母，去取代去代替他们的父母。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去，非常之有福。顺服取代不顺服，信心取代没有信心，祝福取代咒诅。来到流奶与蜜之地，可以有个新的开始，好的开始，靠住神这样去行。你看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把埃及的耻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碌走了，因此那地方叫做吉甲。呢、这个希伯来文吉格呢，就是滚的意思， roll away， 是不是碌走它，好像石头那样碌走它，好像波那样。直到今日，以色列人以后每次回到这个地方会很生动地记得，啊，这个是碌走了的地方，碌走了什么？埃及的耻辱，我们背负着很多耻辱，因为我们入不到迦南地，我们的父母他们不听从神的话语。记得当时金牛毒事件， 当时十二个探子唔肯，即系以色列人唔肯入迦南地，呢两个事件当中，神都系好愤怒同摩西讲，我要击杀呢班叛逆嘅人，击杀呢班冇信心嘅人。然后摩西就向神求情，摩西好有怜悯，好有爱心。摩西求情啊，你唔好击杀呢班子民，免得埃及人议论啊，免得佢哋多多嘴啊，免得佢哋咧去话我哋。你睇摩西讲咩？今日我读事件出埃及记32章12节，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说，把他们领出来的是出于恶意的，即耶和华出于恶意带他们出来整蛊他们，要在山上杀死他们，在地上消灭他们呢？求你回心转意，耶和华不发烈怒，求你改变初衷，不割祸给你的人民。这样求情，神是为着你的名的缘故，不要消灭这帮抵死的人，免得呢外邦人有说话，免得有人诋毁神你的名啊，话神你不是可靠的，神你不是可信的。然后生命记九章廿八节讲的，他们不肯入迦南地，去到边缘但不肯入去，免得你领我们从哪里出来的那地的人说，即是埃及人，耶和华因为不能够把他们领进应许之地，又因为恨他们，所以才把他们领出来，要在旷野杀死他们。喂，耶和华原来没用的，耶和华原来没能力的，耶和华唔系好劲嘅咩？同法老讲系咪？释放我嘅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原来系假嘅，入唔到嘅，死晒旷野啊！即系身边嘅列国可以咁讲嘅，以色列流浪旷野40年咧，唔系秘密嚟嘅，埃及人系知道嘅，迦南地嘅民族系知道嘅。当时过红海咁威风，点解而家死晒喺旷野嘅？好多议论嘅可以。但现在耶和华终于带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的羞耻啊，神撸走晒，神移除晒，神拎走晒，原来神是信得过，原来神是有能力，神是可靠的。他们现在羞耻离开了，移除了，撸走了，他们可以有个好的开始，有个新的开始，他们可以向前行，但向前行之前必须再一次向后望。向后望些什么？五章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平原守什么节日？逾越节。逾越节大家记不记得十灾最后一灾？杀长子之灾，神吩咐以色列人将羔羊的血去洒在门上，是吗？灭命天使经过那阵，见到羔羊的血，见到以色列人的信心，是吗？会越过你屋企，不进入去击杀你的长子。以色列人之后呢，就是要每年去庆祝，去守逾越节，纪念耶和华的拯救，因为是当晚啊，以色列人就出埃及啊，耶和华拯救了他的百姓啊。从那日起啊，他们应该每一年都要守逾越节，每一年都记得耶和华的拯救，应该不断去提醒他，每一代每一年出世的以色列人都可以有份参与，记得耶和华的拯救。在埃及地十灾的那一晚，十灾第十灾那一晚，守了第一次逾越节。第二次守逾越节呢，就去到民数记第九章，他们呢出埃及一年了，他们当时是西乃山，是不是西乃山神与百姓立约颁布十诫，他们是西乃山第二次去守逾越节，非常之好。但是第二次之后呢，圣经没有再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守逾越节。你可以说呢，他们可能有守，圣经没有讲啫，是不是40年的时间，是不是不是逐一记录下来。但是呢，当你睇出埃及记呢，关于逾越节嘅经文呢，你会揾到一个问题。出埃及记32章12节，以色列全体会众都要守这节日啦，如果有外族人寄居在你哋中间，也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所有个男仔要做咩呀？受割礼。你唔受割礼不能够守逾越节。我哋啱啱睇咗第二代嘅以色列人，佢哋嘅爸爸有冇帮佢哋守行割礼呀？冇行割礼守唔守到逾越节啦？四十年喺旷野长大嘅以色列人，若果冇受割礼，能唔能够守逾越节？不能够，不能够。第二代嘅人， 应该是没有守过逾越节的，因为他们没有受割礼。现在他们呢是来到关键的时候，第一次守逾越节是埃及地，出埃及的那一代，纪念耶和华的拯救，纪念耶和华的胜利。现在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是吉甲这个地方，会守他们第一个的逾越节，透过守逾越节纪念耶和华的拯救来开始他们新的篇章，有个新的开始，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去打耶和华的敌人之先，去做耶和华的工作之先。首先记得回拯救的是哪一个？耶和华。做工的是耶和华，是非常之有意思。向前行之先必须停下来安静一下，向后望，记得翻神的作为，记得翻神的拯救。你看第十一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啊，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三次强调啊，就在那天吃无酵饼和烘的谷物，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之后，第二天玛拿就停止降下，以色列人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吃了玛拿四十年了，都埋怨过好几次了，记不记得？终于不用再吃。但是应该另反过来讲，哇，神呢是一直四十年是供应给他们，埋怨是他们的错，神是很看顾他们，无论有没有埋怨都好，神供应给他的百姓，照顾他们每日饮食的需要，是吧？给他们可以吃得饱足，在旷野里面他们学习的功课就要不断去仰望神的供应，每一天的玛拿，是吧？就那朝去执，如果安息日执定两日，是吧？否则呢你留不到过夜的。每日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同埋呢一个顺服的操练，你唔听话就会生晒虫，你唔听话呢第二日你冇嘢食㗎喎。信心同埋顺服嘅功课，四十年不断学习，而家玛拿停止供应，几时翻货呢？唔会再翻货，由而家开始要食当地嘅出产，非常之丰富，有瓜有菜，好丰盛。耶和华唔再透过玛拿嚟供应佢嘅百姓，但神唔系停止供应，神系转咗形式啫。原来神可以改变佢工作嘅方法噶。从前透过玛拿嚟供应，现今咧透过土产嚟供应。记唔记得当时我睇《生命记》啊？边个系令到天按时降雨啊？耶和华喎，哪个令到地呢是有出好的收成啊？耶和华喎，如果你要食地的土产，你这个信靠的功课，这个顺服的功课，不是只是在旷野里面不断学习啊，进入了应许之地，继续要去学习，继续呢要学习这个这么宝贵的功课。环境不同了，食物丰富了，但是信心的功课要继续，继续成长。可能你会在想，啱啱都思考过少少，过了约旦河才做咁多嘢，宗教上的准备，过了约旦河才行割礼，过了约旦河才去守逾越节，过了约旦河才没有玛拿，发生的什么事啊？当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呢 100% 的军事力量去打仗的时候，神就令到所有战斗的男丁失去战斗力。当以色列人呢在这一刻需要向前望的时候，神叫他们向后望，守逾越节。当以色列人需要呢稳定的食物来源的时候，神停止降下食物。神做着什么？原来这一切是有一样的目的，神要教导以色列人对他有信心，继续有信心去仰望耶和华。这些不是军事的准备，这些是属灵的准备，他们有新的开始，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要明白到不是只是征战，他们征战完要在这个地上去生存，去生活，生儿育女，你要继续有信心 仰望耶和华，顺服佢嘅吩咐，必须搞清楚佢哋同耶和华嘅关系，必须去打仗之先啊，重新与神立约啊，立志去跟从神啊，喺打仗之先记得翻佢哋嘅身份，记得翻佢哋系属于耶和华嘅，喺开始一切嘅工作之先记得供应者同埋拯救者系耶和华，记得佢哋系需要信靠同埋顺服耶和华。你睇第十三节，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约书亚走近耶利哥城嘅时候，抬头观看，看见一个人站在他们对面，他对面手里拿着拔出来嘅刀。约书亚走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仇敌呢？那人回答：不是的，我现在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念伏在地向他下拜，对他说：我主，有什么事吩咐仆人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是吧？摸鞋企在圣地，是不是似曾相识？当时耶和华是荆棘火同摩西讲说话，呼召摩西翻埃及拯救以色列人，讲同样的说话。这个人呢，揸刀的人呢，不是普通人。约书亚以为他是普通人，可能以为喂，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个以色列人呢，即是走失了，是不是做什么这么近耶利哥，定是耶利哥城有人出来，你是我们的人定是我们的敌人呢？约书亚这样问他，你企边边的，我们那边定是敌人那边？这个人怎么答？不是的，我不是企你那边，我都不是企敌人那边，我做个选择题，以上皆否，两个都不是，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是企你那边，我都不是企敌人那边，我是来带领的。换言之，约书亚要企他那边，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满有能力的，是满有威严的，满有权柄的。可能这个呢是一位强大的天使，亦都有可能呢是耶和华用人的形象，是不是显现给约书亚看，耶和华旧约都有好几次这样去做。无论如何，约书亚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普通人，他的反应是什么？念伏在地向他下拜，即刻降服在他面前。约书亚怎样称呼这个人啊？我主，是吧？十四节，约书亚怎样称呼自己啊？仆人，我主，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来话事的，是来统帅的，是来带领的。约书亚应有的回应就是降服和遵行，听话。喂，原来呢是打耶利哥城之先呢，原来开始迦南地的征战之先呢，约书亚必须搞清楚一件事，其实以色列人都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他们关心的不应该是耶和华是不是企我们那边，耶和华是不是企跟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是不是企耶和华那边是很不同的，我们是不是与神同行，我们是不是跟住耶和华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我们太快假设，我们自以为是，以为神一定站我们那边，以为神呢一定会赞同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作的祷告，以为神一定呢是会按照我们的心意呢去行的。好多时候呢，我哋唔系去寻求神嘅心意，而系祷告当中呢去知会神我哋嘅计划，话俾佢听，神啊，我有咁样嘅安排，系咪啊，你去做啊。我哋唔会咁讲，但我哋系咁諗嘅，其实。因为我哋冇先去寻求神，我哋冇先去睇佢嘅话语，神清楚嘅吩咐系乜嘢，我哋就系直接假设咗呢神系企我哋嗰边， 然后我们去做我们眼看为正的事，没有去做神的眼看为正的事。不单止约书亚，不单止以色列人，你和我每一位跟从神的人，我们必须搞清楚，必须你常常去省察自己的心，不是神是不是站在我那边，而是省察自己，我是不是与神同行，我今日是不是站在神那边。我们应该要好像约书亚一样，谦卑降服在耶和华面前，谦卑降服在神面前，又跟他说，问他，我主有什么事吩咐仆人呢？我们要让神的话语去导引我们，我们有个谦卑柔软的心。当你继续看约书亚记，你会见到很清楚，见到当以色列人站耶和华那边那阵，同埋以色列人不站耶和华那边那阵，会有什么下场，会有什么后果。过去今个星期你自己读经，你会见到耶利哥城同埋艾城两个的战役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一边以色列人是站耶和华那边，另一边呢他们是没有。好大对比。今天见到神呢是他们打仗之先。是以色列人当中做了三件事。行割礼，要他们守这个的逾越节，同埋停止干下玛拿，三件事是一样咁重要。因为他们开始他们新的生活之先，必须搞清楚跟神的关系，他们必须有正确的关系，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焦点。要记得自己的身份，透过行割礼，以色列人是提醒自己， 是宣告是不是我有肉身的这个割礼，我是表明我是一个属神的子民，我是圣洁的子民。在守逾越节方面，特别他们一提醒到他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新的开始，我们太过心急，太过匆忙，是不是太过呢，即是太过积极，或者可能这么讲，或者不应该用积极这么讲，太过心急，他想做事情，想开始行动，太过按照我们的血气去做事情，忘记了要依靠神，忘记了回忆回神的作为，忘记了神是有能力去拯救。在向前行之先，我们必须记得回神所做过，神所讲过的一切。当神停止降下玛拿，正式呢是宣告旷野的日子完结了，现今你要食地的土产，食地的土产，然后呢你好容易呢食得丰盛，变得肥胖，忘记耶和华。百姓必须记得，正如神以往一直供应，神现今继续会供应，你继续要学习信心和顺服的功课。好奇妙。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你自己现在在生命当中呢都有你的新的开始。可能有些人在一些新的工作环境，新的实习的环境，新的居住的环境，是不是新的一些家庭的环境，可能家里有些新成员，或者新的服侍的机会，新的公司里面新的 project 都有，可以这样看，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新事情，可能有些人是经历着儿女已经长大了，我经历着空巢现在。或者有些人经历呢，我去面对即新的阶段，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大学呢就毕业了，进入职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人呢可能经历呢，我退休了，各种各样，是吧，我儿女结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你是现在经历着一些的新的开始，你向前行之先，我邀请你放下你的脚步，先去省察你的生命，省察你与神的关系。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关心的呢是希望神去帮助我们，可是吧，是希望呢神呢是尽快去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关心的是这样东西，神帮我，但是知不知道神关心是什么？神关心的是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才是神最关心的，弟兄姊妹，并不是我们眼前的问题，不是你最着急的东西，神最着急的是你跟他的关系，是你跟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神的关系 在你生命当中重不重要？有几重要？应该要是最重要，应该要是最重要。不单只是跟那些经历新开始的弟兄姊妹来说，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和我应该有这个心态。我和神的关系是至为紧要，我要降服于祂，信靠祂，跟从祂的带领，不是按照我的心意行，而是按照祂的心意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神的意思，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是你我该做的。愿主帮助我们，是不是软化我们的心，软化我们的心，给我们是降服于祂，面对每一天每一个星期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来的。弟兄姊妹，我想邀请大家在来紧今个星期里面去实践这个功课。每一天当你起身，好多时候呢，我们是急住呢去进入当天的工作，去复信息，去睇电话，去预备早餐，是咪去刷牙洗面，是咪一日嘅工作呢，我哋好多时候前一晚已经知道啦，死啦，听朝起身呢有好多嘢要搞。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今个星期每一日由听日朝早开始，当你擘大眼睛，唔好去碌手机先。唔好呢起身去开始点点点先。纯粹花一两分钟时间，唔系好长，一两分钟时间向神祷告。我哋试下咁做好嘛，同神讲啲咩？神啊，多谢你，又系新嘅一天。新嘅一天我可以经历神嘅恩典。又有机会经历神嘅恩典，经历神嘅保守。新嘅一天呢，我可以呢又有机会靠住神呢去胜过试探。又有机会呢去数算神嘅恩典。你可以呢起身嗰时候呢同神讲，神啊，我今日需要你。神啊，今日求你带领我。主啊，我今日呢要行你嘅路啊。可能我哋已经好心急諗緊各种忙碌嘅嘢，各种呢应对嘅方案，你先祷告话，神啊，求你俾我今日唔好忘记你。俾我今日所做嘅决定上面，当我做决定嘅时候，俾我记得我系属于神嘅。当我好匆忙、好心急、好急住要处理我人生里面各样嘅事情嗰阵，主啊，求你俾我而家朝早擘大眼嘅呢一刻，我向你祷告，提醒我喺今日一整天里面，我系定睛喺你身上。鼓励大家，我同你今个星期每一天擘大眼，新嘅一天，新嘅开始。我哋咧去经历神嘅恩惠，圣经讲咩啊？每一天系嘛，都是新的，神嘅恩典，好真实，好唔好啊？听朝起身，向神祷告，愿神加力，一齐祈祷嘛。真系父神感恩，你透过经文提醒我哋，我哋同你嘅关系系至为紧要，最系宽恕赦免我哋嘅罪，好多时候。我哋嘅优先次序系错晒，我哋太过心急要做我哋而家眼前要处理嘅事情、解决嘅问题，我哋忘记咗我哋嘅身份，忘记咗我哋属于你，忘记咗去信靠你，甚至唔愿意去跟从你。主，佢系赦免我哋嘅过犯。主，我哋需要嘅准备系属灵上嘅准备，每一个星期、每一天，主系帮助我哋。我哋系可以靠住你去做善功，但系离开了你，我哋不能够做什么。就帮助我哋今日去定睛喺你身上。在座嘅弟兄姊妹选择咗上好嘅福气，一起身就翻嚟喺主日去敬拜你，听你嘅话语。主啊，我知道你系看重佢哋嘅心。而家各人要散去，主啊，求你带领各人嘅脚步。我哋离开呢个会堂，我哋继续我哋嘅生活，我哋今日要做嘅事情，有我哋嘅安排，有我哋嘅计划，我哋一样记得去仰望你，投靠你，企神你嗰边，按照神你嘅心意去行。我哋唔好忘记你嘅话语啊，主，多谢听你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